指桑骂槐，中国网传亮剑这个片段，美以通过援助法案，乌克兰援军队高层，香港命运求签，准确预示未来或被禁止。美斯事件大反转，不上场原因被爆，各个男首次出庭戴头盔防自残。观众朋友新年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2号，大年初三，在这里祝大家龙马精神，万事如意，出入平安，身体健康。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生购买后留下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快，目前效果不错，下次还会购买。来自德州的李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一个月，他的血糖就由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朋友。三高代谢宝不单只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食疗补充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亦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留言，有专人为你解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大年初一，中国网传亮剑这个片段，网友纷纷调侃这个导演真是故意的，闹共产党，指桑骂槐，字字都是违禁的。影片入面是这样讲的，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古人说，咒无道，喜而弗之，轻父不死，老难未已。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作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个片段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共匪的遮丑布兜不住了，还有人说回旋镖抽面已经是传统了，亦有人猜测亮剑是不是亦要被禁呢？是否可以推断胡锡进有一日亦可能成为敏感词呢？一些中国式聪明的坏人还是快点认清形势，悬崖勒马吧。11号网上已传一位清华退休教授撰写的春联，上联是虚无病普天同庆，下联是除恶疾大地回春，横批国泰民安。网友表示，这一副春联道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和期盼，还有一副道出亿万股民心声的春联，上联是千古跌停辞旧岁，下联是万众套牢迎新春，横批蒙在鼓里。之前8号习近平发表讲话时话，兔年中国果断实行新冠疫情防控手段，推动经济恢复发展，经济总量超过126亿元。粮食总产量再创新高，就业物价总体平稳，放眼全球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有网友发帖说股价大跌，韭菜跳楼，房地产烂尾，欠债过万亿，失业创新高，外资大举撤离，创纪录走线偷到美国，富豪移民，韭菜失业瞓大街，新年不可随即回乡遭天险，暴风雪塞车，塞了5日回不到家，还真是风景这边独好。还有网友发帖总结说，国际地缘政治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改变，中共国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头号公敌，这里经济长期衰退已经成为世界普遍共识，这里不会再吸收任何的外资，任何的金融资本。 而是持续疯狂的出逃，这个才是一个经济体面临的最可怕的场景。政治体制决定经济高度，经济发展已经触及天花板，接下来就是衰退。这一次的衰退深不见底，经济越差，政治越左，一个时代落幕了，会落到每一个人身上。有网友引用韩非子《望征》中的一段话说，大心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知之而逆其论敌者，可望也。意思是狂妄自大而不思悔改，国家混乱却自吹自擂，不了解本国的真正实力，却轻视周边敌国的，则政权极之可能消亡。另外，在2024年的央视春晚上，中共作战部队赫然持枪上阵，并高唱军歌。分析指，这一档表演和过年的气氛极不协调，暴露了中共血腥和杀戮的本色，引发外界质疑中共是要打台湾吗？11号香港01报道，前中共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近日谈及台湾议题，称我们不会跌入有些人给我们设下的陷阱，他们提供军援，为代理人战争提供武器，想让中国人杀中国人，我们不会跌入那种陷阱。对此，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仲基将军对本台说，习近平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用一种比较间接婉转的方式来说明他不会用武力攻打台湾，目前是希望能够和美国甚至北约国家紧张的关系获得缓解。除了安抚美国和欧洲国家之外，最重要的他亦是在争取时间。习近平应该盘算的就是用加强和台湾内部的这些亲中势力投入更多的资源，达到可以不必透过军事的武力方式来获得或者是赢回台湾这样的一种策略。2月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了一系列高级将领的任命，进一步加速了最近开始的军方大换血。这一措施旨在增强乌克兰军队的领导力量，尤其是在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之际，以期将战场主动权重新夺回乌克兰军方手中。在这次任命中，奥列克桑德尔·帕夫留克中将被任命为乌克兰陆军司令，接替上个礼拜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的奥列克桑德尔·西尔斯基。另外，泽连斯基还宣布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各个领域的高级将领变动，包括撤换联合部队司令、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和国土防御部队司令等。报道指出，泽连斯基最近任命的这些高级将领大多数具有一线实战经验，显示出他们在军队内部的重要地位。其中，陆军副参谋长雅迪姆·苏哈列夫斯基上校负责使用无人战斗系统和无人机作战，这个被认为是泽连斯基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认为最重要的优先领域之一。但是乌克兰军方近期面临的挑战不少，乌克兰武装部队去年试图对俄罗斯占领军发动大规模反攻，但由于双方在前线形成了僵局，战事进展并不顺利。此外，泽连斯基和前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内在应对战争策略上产生了分歧，最终导致扎卢日内上个礼拜被解职。在外部支持方面，即使一些乌克兰盟友对继续援助乌克兰产生疲劳感，但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在为乌克兰提供支持，尤其是美国参议院最近通过了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总额 953亿4千万美元的对外援助方案，其中包括600亿美元的支持乌克兰的资金。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讲是一剂强心针，尤其是在部队面临缺乏弹药等基本需求的情况下。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将持续更新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希望通过新一代将领的领导，以新的思维和战略战术重新夺回战场的主动权。香港政府在港英时期就流传在车公诞一日到车公庙集体求签，占卜香港来年运势。2月11日中国王历龙年大年初二这一日，亦是香港车公诞求签的日子。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为香港求签，其中有一句签文是选了良才失却力。有解签师认为这个签文意味着香港人才流失，对香港整体运势来讲，解签居士说刘业强求到的属于中下签，而且他在求签过程中连续4次求签都未成功，每次都跌出了多支签。解签居士告知求签期间跌签不是好兆头，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当日为香港求到的签文是苦根迟已入山林，未得之时那处寻，选了良才失却力，劝君留住待春林。车公庙解签师傅陈天恩居士解释，签文前两个意思是香港经济好似走入八阵图一样，走来走去走不出来是人为的问题，后两个意思是指人才流失，唯有向外找人才，但未能咁快找回来。陈天恩仲提醒政府要先搞好民生，并建议政府派钱稳定民心。当被问到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他说一定能够通过，但是否有隐忧，大家心中有数。23条立法涵盖5大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对香港人权和自由的限制更加严厉。此前由于香港民意极力反对，一直无通过该项立法。在香港政府举办的农历新年求签活动中，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预示未来的准确方式。但是随着香港逐渐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位置，中共对香港的控制和监管亦日益加强，这个使得香港命运求签的准确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引起了中共的担忧和警惕，或者未来会面临着被禁止的命运。这个亦反映了香港政治环境的变化和不确定性。世界顶级足球巨星有阿根廷球神美誉的梅西，日前同普加盟的美足联球队迈阿密国际到香港进行表演性质的友谊赛，但是他当日因伤未上场，3日后却在同日本球队的友谊赛中上阵30分钟遭致踏罚，风波燃烧至今，港府反成众矢之的。据新头学11日报道称，香港媒体近日加紧火力问责，对象包括中国香港足总主席霍启山和他的胞兄、中国人大港区代表、香港体育及文化界立法会议员霍启刚。霍启刚曾经先后发文质疑美斯负伤事实，要求美斯出面回应。港媒更披露弟弟找的主办方哥哥拍的板，但签的是较便宜的非强制美斯上场合约，甚至合约夹硬少了迈阿密国际开价的3000万港币，导致他未受强制性的违约规定，因此美斯并未上场。该报道称与港府这一波操作相反，迈阿密国际与日本职业队5神户胜利船7日那场友谊赛中，双方签的就是高价强制出场合约，因此美斯即使是脚伤不舒服， 最后半个钟头仍然要上场亮相。该报称香港另一宗爆料，港府此前称取消美斯球队参访今年启用的启德体育园行程，事实上并未倾妥，原因是香港方面开价100万港币，要求包括美斯、乌拉圭名将苏亚雷斯在内等球星参与。但是该报质疑，但是美斯在 Instagram 上发篇文价就高达260万美金了，讽刺100万想打包全队，港府究竟有没有稍微内行一点的人。谷歌程式师陈立人杀妻案终于在连续擦边球后，在中国黄历新年前夕迎来第六次开庭，引发两岸关注的血案主角陈立人亦首次现身法庭。在推迟了5次提审后，陈立人从医院转入加州 Santa Clara 县北监狱，礼拜五是他的第六次提审，亦是他首次出席圣何西法庭的庭审。相片显示陈立人穿着橙红色上衣，外罩黄色马甲，下面是红色裤，手上戴着手扣，最显眼的是头上戴着一个白色的安全头盔，但他全程目光呆滞。对于这个白头盔，解读一说是防止杀用的，一种讲法是检测陈立人脑电波的科学装置，用来检测是否是精神病。开庭时法官先问陈立人需不需要翻译，起先陈立人还信心满满说不需要，后来在律师建议下还是同意使用法庭提供的翻译服务。在短短的庭审过程中，陈立人对杀妻罪名的回应只有3个字，不认罪。下一次开庭日期定在4月19号，这位退休副局长一听个仔出事，即刻从国内赶到美国，聘请一批猛人律师为个仔保释辩护，这种弱势令人同情。陈立人同学在国内可以说是顶流，而在直谷在谷歌只是一颗普通的小星星。要知道谷歌这一艘巨轮上载着10多万来自5湖4海的精英员工，其次30%至40%都是头顶博士帽的超级学霸，一眼望去全部都是 MIT、史丹福等顶尖学府走出来的叻人。因此一种猜测流传甚广，陈立人是因为无法面对于牵一要离开自己，而在恐惧中失控杀人。当然这个只是猜测之一，真相还有待法庭揭晓。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陈立人残忍杀害自己年仅27岁的妻子都是令人痛心。在他死后，朋友圈里面到处是哀悼，说他工作能力强，长相甜美，前途无量，一位生命坚强的女性就这样在圣殿被毁灭。人心难测，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对表面看来非常登对的夫妻到底在婚姻中出了什么事，或者只有当事人知道。我们只能够等待真相大白，并期盼正义得到伸张。愿逝者安息，愿生者反思。于谦一个父母终于到达美国之后，在1月29号发表了第一份声明，谦一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美丽和善良定格在27岁，痛失爱女无处话悲动，借此平台保留一方净土，不被打扰，不被评说，亦愿他在天堂保护好自己，不再伤心，远离暴力。好，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